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在场在线的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能够共同的敬拜，领受他的赐福恩典。今天是我们颠覆三观的第三讲，第一讲我们讲了颠覆三观的世界观，第二讲人生观，第三讲我们要讲价值观。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人都是三观的行走，三观的生命体，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三观的表达。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喜爱，都出自我们的三观。包括孩子们的打游戏，刚才我们讲到孩子喜欢打游戏，孩子们的喜爱喜好，孩子们的行为，他们的准则也都出自三观，从小到大都出于我们的三观。三观就像一棵树，树根乃是我们的世界观，树干乃是我们的人生观，树枝乃是我们的价值观，之后之上才是这棵树的果实。你要得到好的果实，你要结出果实来，跟树根、树冠、跟树枝都不可分割。三观就是这样形象的让我们看到，你要有好的果实，你要结果跟树根、树干、树枝分不开。你浇水要从树根开始，修剪要进入树枝。那么请大家思想，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请问大家，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首先看的，你最关心的，你最关注的，你最焦虑的，你最喜爱的，到底是什么呢？小朋友打开手机，小朋友要手机，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他打开手机是开始读经的，看圣经动漫的，那是他真正的价值。如果他打开手机是在玩游戏的，那也是他真正的价值。就算你锁定他，把他手机拿走2个小时，他的价值根本没有改变。2个小时以后，他还回去继续追求他所喜悦的价值。我们大人也一样，你打开手机以后，请问最先看的、最满足的、最担心的，不管你现在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但是你打开手机看的、第一看的、最想要的，那个就是你的核心价值，知道吗？就是你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比较抽象的一个定义，乃是个人、国家、民族的核心的喜爱、核心的价值、核心的追求、核心的向往所在。举例来讲，古罗马人的核心价值是勇敢、勇气，所以他们的军人、军队才可以征服全世界。古希腊人的核心价值，他们的价值观乃是思维、思考、思辨，所以产生非常多伟大的哲学家。那我们中国儒家的价值观乃是仁爱、礼仪、尊重，法家的价值观乃是法律、法治。那么我们中国人现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我们正活在其中？其实就是爱国、富强，这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价值观。很多人为其中而奋斗征战。那么我们都生活在加拿大，那么请问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他们最希望的、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为加拿大人、加拿大国的居民，我们要知道这个国家所真正享有、拥有的、看好的价值观。我告诉大家， 是平等，平等。所以当你看到很多新移民蜂拥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甚至躺平在旅馆里面享用高等待遇的时候，躺着收钱的时候，拿牛奶券的时候，你不要心怀不满，因为这正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没有什么不满的，没有什么愤怒的。你选择这个国家，你就要认识甚至融入他们的价值观，不然你就找一个跟你相同的价值观国家去。也许移民美国，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价值观国家，跟加拿大还不太一样，加拿大已经非常接近社会主义。那我讲美国人的价值观是独立自由或者自由独立，许多华人移民美国后，他们会在两种价值观当中来纠结，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是爱国的，是爱党的，是可能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大家分享的。那么在美国呢，我们看到是独立的，是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追求内心所有的向往、喜爱、喜好，甚至欲望。我跟师母最早都是移民美国的，我们是美国公民，所以对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这样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我们深深的有所经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纽约一个民主党候选人突然蹦出来，对吧？大概是穆斯林背景，这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他讲究平等，讲究社会公益，要把有钱人的钱财，把他们的资源全部分给穷人。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纽约很多有钱人真的要逃跑了，要跑了，或者他们的财产就要被分割了，这是很大的事情。那你说，哎呀，那我不满意啊，哎，这也是美国从自由独立个人的拥有向公众的拥有，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转变。因此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也会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我所向往的一种价值观是勇敢，我想做军人。那些战争电影深深的触动也吸引我，我喜欢看战争的电影，打仗的电影。我的价值观就有一种做军人那种的愿望跟勇气，喜欢枪。当然后来没有机会实现我这种价值观，我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那我父亲非常的追求知识，连洗手间的时候都捧着字典在那看。我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了，所以我也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看字典。那我也喜欢古典音乐，拉小提琴，这些都成为我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不管我有没有意识的知道，这成为我人生的深深的底层的价值观。我也被赋予了爱国、爱党这样的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那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钱财、金钱从来不是我追求的对象。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就100多块钱，但我们生活的也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勤俭。追求财富在我小的时候成长当中从来没有成为我的价值观所在，我从来没有追求过的钱，也没有偷过钱，也没有乱花过钱。大学毕业后我移民到美国去读研，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只有当我们从一个社会、一个价值观的社会到另外一个价值观的社会，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才会发生改变，才会被触动，才会被摇动、震撼。我的价值观被改变了，我发现在美国有很多很多新颖的抱眼球的事情是在中国、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可以自由地发挥、自由地去追求、 自由的会去获取得到我内心任何想得到的，只要我内心想得到我看好的，不管我是向往的还是我的欲望也好，我都可以努力的，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在美国真正吸引人心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我也认识许多新老移民，在美国，在加拿大这样所谓自由的土地上，在尽情的放飞自我，实现自己心中所有所想的，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追求。有人开公司成为非常有钱的老板，有人成为农场主，有人成为房地产经营人，有人拥有很大的豪宅。另外我也认识一个人，他喜欢打枪。我小的时候喜欢当兵嘛，没当成，如果当成的话也会喜欢枪，他喜欢打枪。你们知道他所收藏的各种枪支啊，长短的有多少吗？40多支。而且长枪是不允许被放在家里面的，要有特别的地方，还要租。有人喜欢车，这都是我们北美的移民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向往的独立的社会当中放心的追求、享受、拥有自己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只要我想要的，只要大家看好的，只要我可以获取的，我都尽情的去追求，甚至没有底线的去拥有。那么触动我价值观改变的呢，是我内心不满。我当时喜欢三件事情啊，一件就是炒股，我很快就会炒股，也追求，因为股市嘛，啊，有很多的机会，也很刺激，也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啊，也真的对许多公司有所了解，又有很多知识在里面，冷知识、硬知识都有。我也喜欢芝加哥公牛队，当时我住在芝加哥，也喜欢看这种录像带视频，这是我三大喜好。周末没事的话就看录像、看视频、追剧。那么我发现在炒股这件事情上，不管我挣钱还是亏钱，亏钱就更不满了，对吧？你要把它赢回来。但是就算你挣了钱，挣了许多钱，蛮多的钱，还是不满足。你就是挣了以前所没有的钱，你仍然希望用这些钱挣更多的钱。这个上限在哪里？其实我在炒股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这也是我生命的触动点。我发现当我忘情的努力的追求一个价值的时候，那个价值是没有上限的，我会一直追求下去。但是我又看到许多的有钱人，比如说比尔盖茨啊 Bill Gates， 对吧？他拥有很多很多的钱财，难以想象，但是他把这些钱财捐出去作为慈善用。那我在想，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吗？我如果拥有很多钱财的时候，我到底要用这些钱做什么事情呢？这是我没有想清楚也不知道的。所以我发现没有上限的追求钱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是空虚的，不可靠的。那么我进入教会，从圣经中认识到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所有价值的拥有者，也是所有价值的赏赐者。这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跟触动。你们想一下，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跟赏赐者，那么我在这个万物当中无尽的追求万物的某种价值，物质的也好，金钱财富也好，或者名誉也好，这是不是很可笑的事情？这是不是没有绝对意义的事情？旧约圣经中，大卫王是以色列中非常有权柄、有财富，也非常爱神的一位王。那么大卫王在他极其荣耀、繁荣、昌盛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讲：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他们当时要奉献建造圣殿，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也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从大卫的祷告，我深深的被触动。万物都属于神，包括尊荣，包括能力，而且神把这些万物的创造美好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奉献给神，这是真正的人生观、价值观。耶稣这样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本身比世界更值。人为什么会追求世界上各种抱眼球的人心所向往的价值、名望、财富、物质呢？人为什么会这样无尽的追求？我前面讲过，就是在我炒股最高峰、最多钱的时候，我的内心仍然没有真正的满足过，我还想要更多的。那么人心为什么这样的无尽的追求总不满足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比世界更价值、更有值，所以人的生命、人心从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是追求世界的话，我们的价值、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不会被满足，所以我们还在追求、还在追求、还在想要满足。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追求更多的就可以满足，你以为住进豪宅就可以满足，你以为可以得到比尔盖茨的财富就可以满足，但是当你发现得到的时候，跟他们一样仍然没有满足，所以最后我们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病死了，累死了，猝死了，我们就这样可悲的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我的价值观被耶稣的话所触动过，我发现我自己在美国的拼命赚取、获取或者追求当中，我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真正答案的怪圈。实际上很多人都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怪圈当中，从钱开始从来没有被钱真正的满足，但是呢，这个钱财的怪圈在不断的扩大着、扩大着、扩大着，这是一个怪圈，我们永远陷在其中，不能解脱，也不能满足。所以我不再自由的追求、放飞我对财富的向往、渴慕，而是重新来思考建立圣经中的价值观。我成为基督徒，后来成为传道人、牧师、宣教士。我跟圣母去日本宣教2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从中国到美国，我的价值观先产生了财富的转变，后来又从财富转为圣经的价值观。然后我们从美国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日本去做宣教，进入日本这样一个社会 我的价值观再次被震动，当然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我是圣经的价值观。那么一些弟兄姐妹非常希望知道我们在日本宣教的一些经历，谈谈我们宣教的经历。那我们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的价值观，日本人的价值观，也许你们知道，也许你们不特别清楚。那么日本人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过古罗马、古希腊，讲过美国，讲过加拿大，讲过中国，这样的价值观，你们觉得日本，按你们所听的、所看的，或者你们去过的，你们觉得日本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用两三个字、几个字来总结是什么？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敬业。
敬业。好。如果我们可以把北美啊、美国、加拿大这样的价值观，总的来讲，包括加拿大，总结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啊，我们比较提升一下，我们个人向往、个人追求、个人拥有嘛，个人财产嘛。啊，你不希望别人分你的财产吗？你才从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个集体价值观来到北美，对不对？你拥有太多了嘛，你不希望政府给你瓜分了、收走了嘛？所以你来到北美这样可以个人拥有的，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但是在日本，我跟大家讲，他们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不管是敬业也好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的集体化。敬业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高度的敬业，所以日本是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国家。那么当然，日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跟中国大陆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还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从中国现在的状况来讲，已经很难说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你去日本，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正在失去传统的儒家的这种集体主义、仁爱、尊重啊、礼仪这样的道德价值观已经没有。我们来看看日本他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比如说清洁啊。日本虽然城市有的地方很旧，很看上去很落后，但是他们非常的清洁，非常干净。那么这样的一种清洁干净，表现在商场，表现在小区，表现在各个地方。我们所住的小区每个月有一次，而且是星期天主日，他们就要打扫卫生，不参与打扫的要付500日元，那大家5块钱加币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宁愿付5块加币自己做事情去，还是你出来打扫卫生？但我们小区的日本人很多都主动的出来打扫卫生，这就是他们集体主义的表现。我相信在日，包括加拿大这样的地方，我们是要打扫小区，不打扫付钱，大部分人可能会付钱，你相信吗？你就在家里，你说我们一起来服侍啊，洗碗，不洗碗付钱，你的孩子可能去付了钱打游戏去，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他们的这个服装，我也讲，日本人的服装非常的特别。上个世纪70年代、60年代，可能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早一辈的人啊，老一辈的都知道所谓蓝海洋，对吧？衣服都是一样的，全部是蓝色的。你们有没有穿过这种蓝色的衣服？裤子、衣服都是蓝色，远远一看一片蓝，叫蓝海洋。日本人他们不是蓝海洋，是这种灰色的或者说淡褐色的这样的衣服。他们的学校从高中生开始就要，是不是这个中学也要开始穿校服，而且校服要特别订购给你量的，到那个某些地方去量，量好以后就穿，而且一直穿到高中毕业。他们的校服也不便宜啊，3万以上的日币，大概好几百块钱呢，不便宜的。所以这个学校学生放学的时候，你看非常整齐， 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我们在日本也买了一些日本的服装，很有特色，戴上这种平帽，我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师母更像日本人，有这种气质啊啊！他们的服装加上气质，就像日本人了，这是他们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他们的干净也体现在没有垃圾箱，很多地方真的找不见垃圾桶、垃圾桶啊，在商场也一样。那你说垃圾怎么办呢？我一张纸片啊，我等等，那自己拿着，也许拿回家，也许到洗手间里面去，到某个地方才有，不是到处都有垃圾桶。那在北美，在加拿大，你到商场里面三步就是一个垃圾箱，对吧？人还要往地上扔。日本社会是个高度集体化、清洁干净的社会，很多人愿意去日本，因为它干净，到处都干净，即使房屋很旧也是干净的。其次，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呢，还体现在他们助人为乐，他们有礼节嘛，礼仪嘛。我在日本有多次问路，你看这里面图片，我在首先在公园里问路啊，刚到日本以后呢，这公园里面很大，我就找了个日本人，因为他还可以讲些英语，问那个什么动物园在哪里，他说很远，当时他也跟家人在一起，有个小孩子，他说我带你去，我带你走到那个地方以后，你看到了就进去就可以了。他真的带我走，走了有10分钟，我挺感动的，最后跟他一起照了个相，然后之间有一些交流，他问我从哪里来的。如果我经常这样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是蛮有礼貌的，我会认识很多日本人的，当然不一定能够进入到福音的层面。那这个小伙子一样，当时也跟他有问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也非常乐意帮助我，我也挺感动，我说那么一起照个相，他就跟我照个相。日本人非常乐于帮助人，普遍现象，不是个别的。那日本人我们也讲到他这个敬业，刚才有人讲到敬业，他们的敬业也是非常著名的。日本人对工作的态度全民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精致。他们商店卖的东西啊，过了期的啊，基本上就下架了，快过期的时候就减价打折。因此他们商店里面总有一些人啊，工作人员不停的在那检查商标，不断的贴减价的标签，这个九折啦、八折啦，一直在那贴。他们非常的认真，一到期绝对下架，就没有了。另外他们对商业的这个品格也是非常认真的，这个假货啊和次品的他们是不卖的。那日本人这种敬业啊，他们集体的价值观呢也不总是积极向上的。我曾经一位公司的总裁聊天呢，聊了蛮久，他的公司有1000多名员工啊，他是总裁，他最大的烦恼就是员工没有上进心，不进取，上班得过且过。虽然很多年轻人，但是呢他找不出未来的组长啊，未来的带领者，他很苦恼，因为觉得这些人上班在那不上进，然后一下班就走掉了，也没有什么能力。他问我有什么办法，因为在北美好像人人都在竞争，人人都在很努力的想做小老板、大老板，日本人没有这个愿望。所以日本人有可能产生一个低欲望的啊，连结婚、连生孩子都不要。他们虽然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也可能是非常致命、要命的。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呢，他们非常集体化，有非常积极的层面，也有非常消极的层面。那我们就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日本人他们这样的集体主义对福音有什么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是一片福音的硬土之地，很多人去传福音都很难的，我们也去传福音也比较难。那既然我们看到日本人的这个价值观是高度的集体主义，那对福音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日本这样的地方传福音这么难，为什么在穆斯林国家传福音这么难呢？有没有想过？非常难，答案 就是四个字，集体主义。他们高度的集体主义，因为高度的集体主义，他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们不接纳外面的，包括基督教信仰，他们不接纳，因为自己满足嘛，优越嘛，看不起外面的嘛。这也包括公司的员工啊，在日本你要在公司里面晋升或者成为大老板的话，如果不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就是你在外来的移民啊，日语讲的好也是很难的，他会排挤你，很明显的排挤你，但是没有办法，有高度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高度的集体主义，也有彼此排斥的力量、约束力。如果这样铁板一块的社会啊，其中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你会想怎么样？就成为异类了，就不一样了。那他压力是不是就山大了？压力巨大，他觉得哎，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一眼看我了，那我一举一动，我的衣食住行的话，在这个社会里面就不一样了。所以，因着这样的压力，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很难接受。也许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他们会去教会。但同时他们不放弃他们的神庙，他们的庙会，他们的庆祝活动都不放弃的，就成为典型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我既信基督，我也信我的神道教、菩萨、佛教。这就是日本集体主义的后果。他们一方面有极其高的民族优越感，一方面彼此有非常大的约束力。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如何打破这种高度的集体主义、民族优越感跟他们的约束力？这是宣教传福音的难题。在加拿大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高度合一的社区，对不对？多伦多已经成为万民的一个大杂盘，你找不见任何一个社区里面居住单一的一个群体，没有吧？有可能的是穆斯林。在各个国家的群体当中，我发现穆斯林是高度合一的。如果他们移民到一个地方，犹太人可能也差不多，他们高度的合一，很难进去，组成自己的一个小社会 mini society， 有他们各种生活的规范。那么我想到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保罗属于传统的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跟我刚才讲的日本人非常的相似，他们有惊人的集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所以传统的犹太人信耶稣特别难。你们知道，如今犹太人啊，以色列犹太人信耶稣的比例不到1%，大概0.4-0.5%。他们叫犹太基督徒啊 ，Messianic Jew， 就信耶稣的犹太人。只有0.5%，你们知道日本人基督徒比例多少？0.4-0.5%。日本人基督徒比例跟犹太人基督徒比例非常相似的，为什么呢？包括穆斯林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看这三个社会，就是日本、犹太、以色列跟穆斯林这三个群体啊，这其中信耶稣的比例不到1%。都不到1%，穆斯林可能会更少，0.1%，有的国家0.01%，因为他们基督徒比例人都是政府知道的，都写在文件上的，清楚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高度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那中国原来也是，后来不行了，撑不住了，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再读一下，网站的可能不一定很熟悉，未来的朋友，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基督教圣经价值观。再来读遍，请大家注意，有一段中心的经文我要特别讲解。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我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保罗首先阐述了他自己传统的价值观有四种表现。首先，他的价值观深深的植源于他的民族的价值，就肉体说我是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而是我是正统的希伯来人。这是一个人他肉身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价值观，就像我们是华人，即使第二代的我们仍然是华人，这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应该引以为豪的价值观。那我刚来美国移民的时候，我的观念当中认为美国嘛，就是一个白人为主的社会，在白人以外的话我都不把它认为是美国人。那我跟在美国的一些非白人朋友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自然的把自己作为美国人啊，不是白人也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在美国本土的白人啊，我认为他们的美国人，他们也不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这种啊，当然有少数的也会是美国人，他们认为其他的只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都是美国人。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民族性，我们的价值在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我们华人有自己特别的价值观。第二，它是宗教的价值，对，就律法说它是法律赛人，法律赛人是一群特别持守律法，尊重律法，要活出律法的人，等于说像现在这种传统非常非常传统的犹太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衣帽，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法律赛人。第三，他有一个行为的价值，他非常的热心，他为了持守他们的律法而去逼迫教会。为什么逼迫教会呢？因为他认为教会破坏了他们的律法，因此保罗在归正前是迫害，去抓捕关押基督徒，甚至拷打他们。这是他的热心，这是他的宗教行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是没有价值的。保罗过去啊，深深以这种宗教行为为自豪自满。你看，我竟然去为我的信仰大发热心，去抓捕基督徒来迫害他们，要终止停止他们的信仰，这是保罗的宗教价值。最后，他的道德价值，就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他已经完美了。从律法的道德要求、行为要求、行为规范准则来讲，保罗他讲无可指摘， 我相信这不是夸口，这不是夸大，他真的是这样。那这是可以自豪的，非常自豪的，他是无可指摘的。传统犹太人的价值观实际上定位在自己的民族性，我是谁，定位在自己的信仰，我信神，我信什么神，最后定位在自己，我该做什么，我的道德应该如何，这是犹太人传统价值观的定位，我是谁，我信什么，我该做什么。其实在我们人生从小到大这一生当中啊，包括我们的小孩子在这里，我们的价值实际上就这三个问题，我是谁，我敬拜什么，最后我该做什么，我做了什么。在我人生终结的时候，如果你思考这三个问题，能够使你满足，能够使你安心，那就才有真正的价值啊！我是谁，我信什么，第三我该做什么，我做了什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犹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把人生的价值就锁定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我是谁，我信什么，我该做什么，而不是财富，而不是物质，而不是大房子，也不是高科技，那些都不能定位我们的价值。而我是谁，我敬拜什么，敬拜什么神，我该做什么，这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所在。那你讲，哎呀，犹太人也很聪明啊，他们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慈善家，很多艺术家，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就不算数吗？这难道不是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意义吗？当然是。但有一个前提，我前面讲了大卫的祷告，对不对？要以耶和华神为最大的价值，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拥有宇宙万物，他也赐人各样丰盛的财富。赐财富者是耶和华。但是如果犹太人忘记了这一点，不管他是科学家也好，他是艺术家也好，他是文学家，他是政治家也好，他是金融家也好，他们忘记耶和华是拥有者，耶和华是赐财富的那一位的话，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没有价值，阿们，就没有绝对的价值，他们就堕落了，他们就世俗了， secular，有个字叫 secular， 什么叫 secular？ 就是离开原来正宗价值的这样的群主群族，就是 secular。 这就是很多犹太人的处境，他们追求财富，追求科技，追求人文艺术，追求理性科学，但是他们不信神。我回国的时候看到商场啊，书店卖塔木德，犹太人的智慧，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人读犹太人的塔木德，图曼，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神，寻求他们的信仰，而是为了什么？发财，为了读书。而且我们的父母不读的，让孩子读的。我们到我们的亲戚当这个家里面，赫然也发现书架上有一本塔木德。让孩子读的，为了他们考学，为了他们有智慧，能够读书好，能够做银行家，做科学家等等，这是我们中国父母的价值观。那我在这里以基督徒身份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中国人太现实了，我们的追求真是太离谱了，很多孩子失望，包括我们亲戚的孩子现在长大，塔木德在哪里，这些价值观哪里，根本不要，通通丢在后面，那本书可以丢在纸质篓里面去循环去了啊，当废纸了。我给大家几个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可能非常受人尊重的犹太人，但是我也告诉大家，他们已经离开了传统犹太人的信仰，已经不再信仰真正的神了。你们做好准备没有？Are you ready? 看到世俗的犹太人是什么样子，什么嘴脸。首先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对不对？但是爱因斯坦已经严重的偏离他自己犹太教真正的信仰，他不信耶和华神，他是科学家，但是他信泛神，他也信神，但是他所信的神不是圣经里面这位启示的神，不是他们祖宗传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下面一位，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者，也对这个社会科学、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做了很多的贡献，甚至开创人。卡尔马克思也不是一位传统的犹太教信徒，已经严重的离开了，甚至是无神的，无神的。当然，我们中国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都是出自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那个马恩利斯毛那个像现在天安门广场还有没有挂着，我不知道，没有注意。以前都挂在哪里？第一位就是马克思。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鼻祖在这里，是一位失去真正信仰的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信仰都失去了，我们还把他当作伟人来崇拜，把他的价值观作为最高的标准，这不是自我讽刺吗？自己打脸吗？第三是叫耶胡迪·梅纽因，是从前苏联移民到美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还有几位包括海菲兹都是犹太人，非常杰出的犹太艺术家。因为我喜欢音乐，我喜欢艺术小提琴嘛，当然知道这些人，对他们的信仰也知道。梅纽因是泛神论，尤其是印度教，他也练瑜伽，写过许多的有关宗教的文章书。他是绝对偏离正统犹太信仰的犹太人，但是他音乐非常好，绝对没话讲，很多人是他的粉丝，包括我们国内在美国在英国成立梅纽因小提琴学院，我们国家的这种神童级的人都被挑选去到那拉琴去，但是没有信仰，他的价值观就是拉琴，就是艺术，就是表达技巧，成为很多人的价值观，无数人的价值观，有一些我还认识。这是尤瓦尔·赫拉利，这个人是人类历史文学家，写过人的历史，人的历史从伊甸园到现代等等，被很多人所推崇，认为是经典著作。但是这个人在美国著名大学教学，他也不是一位传统的犹太信徒，严重偏离真正的信仰，是无神，最多是泛神。赫拉利，马克思旁边那位帅哥，那这几位，只有这个帅哥现在还活着，其他已经过世了。最后一位叫做罗斯柴德尔杰克吧，你看他名字就是犹太人嘛 ，Rothschild。这个人是19世纪的一位金融家，他的家族现在还存在着，在可能十九世纪的时候，据说他的财团几乎统治了。间接的控制，直接间接控制全世界一半的财富，难以想象。泛神，严重偏离真正的圣经信仰。那么这些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信仰，而且偏离、放弃、背离了他们祖宗的信仰，像保罗所讲的那种信仰，他们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人被无数的人所羡慕追求，他们的价值观也是无数人的价值观。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价值观，讲了那么多圣经中价值观，保罗讲，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注意，他没有讲我以认识耶稣，我已认识基督耶稣，他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 My Lord。 他是我的主，我以认识他为至宝。那么这句翻译非常的精确，我以认识啊，认识，注意认识。保罗所讲的认识呢，是超越的、超知识的、超理性的这种认识，英文叫做 For the excellence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请大家注意啊 ，For the excellence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这样的认识，超越的认识，神圣超自然的认识，有四个特征在这里，都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因信而来的认识，因基督的义，因信而来的认识啊，信基督的义，信因神而来的义，三章九节，因经历基督死里复活而来的认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三章十节。第三，因经历与基督同苦同死而来的认识，三章十节。第四，因经历自己从死里复活而来的认识。这四点就是保罗的价值观，也是圣经中要我们学习认识的价值观。因此，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可以总结为五个字，从这四个特征里面我总结五个字，你们看见没有？首先，他要经历基督的死里复活，要经历基督啊死里复活。第四，从而自己可以经历死里复活，一个是基督的死里复活，第四是我自己的死里复活。我把它总结为复活的互动，复活的互动， The interaction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认识，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认识。我读书了，我可以读 PhD 了，我毕业了，我有文凭了，我可以教书了，不是这种认识，不是知识的传递。知识的传递是单向的，财务的追求也是单向的。你挣了很多钱，钱不会代表说，哎呀，祝贺你啊，你已经成为富翁了。你只知道挣钱，但是钱对你没有任何的回应、反应。你爱钱，钱不会让你感动的流泪，但是你知道这是你教授哲学，但是哲学也不会让你流泪感动。但是这里的这个互动不一样，我的认识是知道他的死里复活，这种死里复活因着信在我里面来给我新的生命，我也死里复活了。这是一种生命的互动，关系的互动，神圣的互动，这是真正的价值，这是真正的价值，有生命的互动，这是真正的价值观。我非常感动，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在这弹琴啊，她弹琴也在唱，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音乐，不是仅仅的在那儿自吹自弹自唱、对牛弹琴，而是真正的一种互动，是有生命的沟通。我们的敬拜，神在聆听，神在我们心里面接纳，神在感动我们，这是一种互动，这是最有价值的。就像你们做父母的，在家里面你们养育子女，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是给他所有想要的、想吃的，给他所有资源，他想去哪去哪里，想读书读什么，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说跟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简单的、非常感人的生命的互动，给你说几句话，跟你在一起聆听你，给你一个拥抱，这是互动，这是最有价值的。你就是再给他多的钱、再多的价值，他把门一关，跟你没有互动，那有什么意义？因此，当我们讲基督教价值观的时候，我总结五个字，是复活的互动， The interaction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这是最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的价值，保罗把握住了。保罗以前我持守律法，律法没有跟你互动啊，我无可指摘，无可指摘怎么样呢？没有任何的生命的互动， 生命的沟通，生命的连接，这是没有。以前我在摩托罗拉做事的时候，我们做的是手机产品啊。当时手机产品有一个服务叫做切入 cut through， 这个服务非常有用啊。比如说你在车里面打电话的时候，你在线嘛，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给你打电话找你，但是你在线上啊，对不对？你在线上的时候，别人找你就有个盲音，对不对？你要留言。但是如果在车里面开车很危险，需要紧急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服务项叫做 cut through， emergency cut through， 就是紧急切入。那这个时候我跟服务中心讲啊，我要找这个号码啊，这辆车里面号码的这个人，他现在在线，请你紧急切入，能不能切入？切入。那个呼叫中心按一个电钮，用我们这个服务项目呢，就直接就切入了，把他原来的通话中断了，然后直接跟他说话，哎，这是服务中心，现在你有状况了，你不能再开下去了，或者你们家人找你等等，这叫 cut through。实际上我们人生观价值观需要一个 cut through， 要一个神圣的切入，而建立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保罗这个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神圣的切入。当保罗去迫害基督抓人的时候，结果复活的基督从天上面用大光照他，对吧？他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了，那只有他听见那位荣耀的主从光里面对他说话。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扫罗不知道，他说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大光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那个时候扫罗就完全懵了，当时名字叫扫罗，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复活的主对他讲，起来，你要做的事情到城里面大马士革，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神圣的切入， Divine cut through。 其实我们从中国到美国，从中国到加拿大，都有许多的切换切入，在塑造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我们认为我是主人，我主动，我改变，我想要这些。但是保罗的这个圣经价值观不一样，它是一个神圣的切入 ，divine cut through。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啊，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有一个神圣切入的时刻，不一定像他这么戏剧化，从马上掉下来，眼睛瞎了三天没看见，然后全然改变，完全改变了，把过去的这都更新了。我们没有这么戏剧化，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 divine cut through， 神圣的介入，神圣的切入。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都有一个神圣的切入。这个神圣的切入必须与耶稣的复活相连接，相对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的价值观是没有意义的。复活的互动，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恐惧死亡的，不惧怕疾病的，不怕你明天会送入紧急病房，你就动不了了，你就死了，你就瘫痪了。我们已经不再受这种身体生死疾病的控制掌管，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包括在现在今天你们听的，你们知道如今在世界各地有一些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他们正在被冰冻在特殊的设备里面。为什么把自己冰冻起来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得了绝症的，在医学上已经宣布死亡，已经宣布绝症，已经宣布没有医治的可能性。那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前，他们以自己的金钱呢，把自己用特别的冷冻技术啊，零下负可能100多度、200多度冷冻起来，有特别的技术，不是随便冻的啊。 这是特别的一种冷冻技术，这要花很多的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都是百万亿万的富翁，有几十位在特别的容器当中被冷冻着收藏着。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吗？ Why they do this？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自己把自己冷冻起来？为什么？没事做了吗？简单讲就是说，他们希望未来的科技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在他们的解冻，解冻以后再把他们治好。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相信他的那一时刻，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学今天信息，颠覆三观的基督教价值观。我们讲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以美国为代表，然后我们讲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以日本为代表，最后我们讲了圣经福音的价值观，以保罗为代表。保罗讲了他离弃过去的身份地位成就与道德，他以要认识基督为至宝，同死同活这样的互动人生观，几个挑战的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以什么为至宝？什么会触发你价值观的改变？第三，为什么保罗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是很多人最大的价值所在？最后，请描述自己靠耶稣、信耶稣之后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儿女、您的子民，在这里献上感谢、赞美，感谢您的话语，感谢你古时借着保罗、使徒保罗向我们开启伟大的圣经真理、人生观、价值观，乃是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神的儿子，如今不但在荣耀的宝座执掌王权，也在所有信你的子民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教会执掌王权。我们感谢赞美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持守我们超越战胜世界上各样其他的价值观，而且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群体当中能够做荣耀的见证。求你赐福我们华夏远爱教会，赐福多伦多所有的华人教会，赐福多伦多所有的西人教会、各种族的教会，让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子民能够活出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产生极大的生命跟见证，以至于更多的人，包括铁板一块的穆斯林、日本人跟犹太人，可以早日归向你，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复活基督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同心合意祷告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